我还是要说，真的，你如果这些道理不是常常熏习，忍不下来。这东西不是常常去训练，忍不下来，忍不下来。所以我们这个年纪啊，下还有不成才的子女，上又有渐渐老病的父母，所以我们这一代啊是很辛苦的夹心饼干啊，以此啊互相勉励，真的互相勉励。哎，我有一个这个学妹啊，她是台大复健系，那曾经之前在台大复健啊，就台大医院的复健科啊，当这个复健室，她有执照的。那前一阵子，他今年年初来跟我谈说，他要调到台中去，因为他家是台中。那他是道正法师的这个皈依弟子，我就劝他说，你就好好到医院去。我就跟那个学妹讲，那学妹我还蛮疼她的，我就跟她讲说，如果我再念台大哈，再念台大，我第一志愿我要选复健系，知道吗？我现在心还蛮动的，你知道吗？因为我看到我父母那个样子哈，而且我相信这件事情会很有用。我不晓得台大复健系要不要收我这个学生，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没办法再考大专联考了啊。所以如果他有推广班或者是学分班哈，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去上课？啊，跟我上课。然后呢，我最有兴趣的是，这个。叫做职能治疗，就是教病人一些简单的工作，你就陪他工作游戏，那帮他把，比如说刷牙啦、绑鞋带啦、剪指甲啦，啊，从这些生活上的小事，慢慢他可以做一些木工了，啊，可以串念珠了，啊，他也可以开始做一些艺品，可以开始卖，卖之后会赚钱，所以在这种治疗。主要是给谁的？精神病人。啊，精神病人因为他的意志不清楚，啊，或者他智能不够，所以他能够用到的智能，其实我们都让他不放弃。他纵使能够做这一点杂活啊，做一点艺品啊，我们能够啊去拿他当劝募的材料，啊，或者是卖了，就是平价卖就好了，就可以换来他的医药费。他自己都可以养活他自己，然后告诉他说：“这是你这个月赚的哦，真的吗？”“是啊。”然后用薪水袋包装好给他，然后他说：“我还帮你扣了5%的税哦。”“哈，我这样子的人还可以纳税呢，你知道吗？现在的寡妇亚郎老是在讲避税之道，因为他们真的是纳的税很多了哈。可是那样的精神病人。”会因为我还可以纳税，他会高兴呢，他会高兴呢。如果，嘿，学妹，如果你有听到我的这段话的话，请跟我联络，哈，请跟我联络。因为如果去学分，就要有个地方去实习，对不对？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去考复健室的执照。我现在最想做的不是心理智商，心理智商无聊啊，每次在那边，我觉得好无聊啊，帮不上实质的忙啊。我一样可以，我一样可以帮他揉揉捏捏嘛，懂吗？我学过指压按摩的，那如果因为没有执照，所以也不敢给人家乱压，乱压。我也学过针灸，也不敢给人家乱针，我只敢针自己，所以我身上有很多这种红红的洞，都是被自己乱扎扎出来的。那这些东西是为了要去找这些方法，因为自己也是不是身体很好的人，那我将自己会慢慢老，我身边都是一些老灰啊，对不对？只有比我身体不好的人，所以你要怎么办？那怎么办？就发愿为众生学嘛。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要移民澳洲啊，你有一个复健师的执照，你是第一优先被录取的，你知道吗？啊，你妹妹在澳洲嘛，对不对？啊，纽西兰也一样。这些啊，这些富裕的国家，他们都会希望这技术移民，尤其那边有很多中国人，那边有很多中国人，这中国人也会老，因为都是老到那边去住的嘛，对不对？那些人都需要被照顾。啊，不晓得我这个愿能不能成就啊？各位学长，请提携。 帮我安排，至少我可以这样子，有一份工作做嘛，对不对？然后呢，用这个工作了此残生，足矣，真的是足够了，足够了。所以他说啊，用这样子，众生不自在啊，烦恼所使啊。你如果行一点方便道，令他暂时得离苦，那旁边你也不必嗯哼啊哈嘛，跟他讲一点佛法嘛，对不对？劝他念观世音菩萨嘛，劝他念药师如来嘛，劝他念阿弥陀佛嘛，对不对？那劝他念心经嘛。如果他智慧高一点的话，如果他是大学教授，可今天呢，脑袋瓜不行了，连二加二是多少他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跟他讲，你就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我跟你讲啊，最后啊，我们那个台大的教授不是跟你讲他老人痴呆症那个教授吗？最后啊，我劝他念观世音菩萨，他不念；劝他念药师如来，他不念；劝他念阿弥陀佛，他不念。他说这是死人念的，我不念。可是我劝他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他 OK 呀、啊。而且居然呢、啊，他会有一个相似梵文的音会出现，玛哈巴拉巴拉咪咪当，就这样，很奇怪啊，真的很奇怪啊。最后他也是含笑往生，去哪里不知道了。可是我看他只要是笑着走，不会是恶道，不会是恶道。虽然他临终前呢、啊、那段时间很凶，非常非常的凶。他凶的理由只是因为他的屎尿让他没有尊严，所以他到死他都觉得他的屎尿给人家麻烦，他过意不去，所以他的发脾气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你只要知道他的发脾气是这个理由，你也不好难过，真的。就怎么样？所以他第二个理由，复次，菩萨无量劫来常修毕竟空法，旁边就是三轮体空，不见害者骂者，亦不见善者恶者，皆如幻如梦，诸嗔恚者皆愚痴。若我报彼，与彼无异啊，对不对？两个小儿在那边斗闹而已啊。你何必无痴小儿之心，斗闹与无痴小儿之报呢？好，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菩萨作是念：我因嗔处而不嗔，则为大利。旁边请写：见相非相，即见如来。见这个人，不是我看不到他在嗔呢。我知道他的嗔是有因缘的，因为我看到我的老师，他为什么那么样生气？人家帮他拔屎拔尿，他还不给人家方便，是因为他的自尊受损。我看到他脾气不好的理由嘛，我何必跟他在做杠？所以你说啊，你说在哪里行般若道？在哪里行方便道？在哪里行菩萨道？在这些地方嘛，你如果于嗔处不见嗔，旁边见到什么？见到嗔的缘起吗？你见到嗔的缘起吗？你真的见到嗔的缘起了没有？你见到嗔的缘起，你心不起悲吗？悲就是要拔苦啊！你何以在拔苦的因缘上又在施加于恶呢？你不会回报嘛？对不对？你不会用嗔心，你不会用恶行去回报于他嘛？这才会见佛、见如来，这是大利之心呢、啊。这是大利之心呢、啊。好，到这边画个斜线。好，我觉得啊，这段文真的是非常深刻啊，非常非常深刻啊。好，那接着，如果你今天呢住于四罗波罗蜜，一样是住于菩萨界，那么你怎么样能够取毗梨耶波罗蜜呢？毗梨耶是精进，你看这边的文就比较简单了啊。他说啊，住四罗波罗蜜多是出家人，请这边标起来。因为只有出家人才能够具足戒，我们在家人是不具足戒的。什么理由？底下他说啊，偶尔时就是偶尔，偶尔也有一些在家人能够做得到住斯罗波罗蜜而成就精进波罗蜜，但是毕竟是少啊，所以他说时就是偶尔了啊，偶尔有一些在家人他也可以做得到这一点。于是他就解释了，因为出家人具足三种戒，哪三种戒？标一下，一切出家人第一。得无量戒律仪，这就是他的声闻戒体。因为呢，出家人都要受三坛大戒，对不对？啊，沙弥戒、 比丘或比丘尼戒，沙弥或沙弥尼戒，比丘或比丘尼戒，还要受菩萨戒，对不对？所以这三三大戒呢，他都要受，他都要受。所以呢，只有出家人能够得无量戒律仪，而我们在家人是做不到的。啊、哦，在家人没有受声闻戒嘛。好，第二个戒，具足四十种善道，就是十善业道，加上什么？乘以四。为什么乘以四？自作，自己做，教他做，赞叹持戒的人，赞叹戒法，有四个，乘以十善业道，就变成四十种善道。而这四十种善道就是菩萨戒的戒体。哦、不是戒体，戒法，就是菩萨戒的戒法。所以菩萨戒做出来是什么？就是四十种善道。而这四十种善道再乘以十，再乘以十，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戒都具足另外十个戒，所以呢，菩萨戒有四百戒法，懂吗？就是这样算出来的。菩萨戒有四百戒法，就是拿自作、教他、赞叹戒者、戒法有四个，对不对？乘上十善业，而每一个十善业，每一个善业都具足另外十个，包括自己在内，就变成四百戒。这是菩萨戒。那么前面的无量戒律仪是声闻戒，所以它具足声闻戒，也具足菩萨戒。好，第三个戒是什么？深入诸法实相，过声闻，必至佛地。这边是道共戒，请注明一下，道共戒。他还在一切戒法的过程当中要观诸法实相，于是这个戒呢又成就了无漏道，对不对？证出果、须陀洹、二果、三果、四果，因为他在里面呢证无漏道，所以呢就叫深入诸法实相。而这无漏道他还要超过声闻，必至佛地，于是毕竟要成佛，所以他守的是佛的圣戒啊，守的是成佛的圣戒。所以因为他具足这个啊，所谓的声闻戒、菩萨戒、佛的圣戒，他具足这三种戒，所以他说啊，是三种戒名为斯罗波罗蜜。否则呢，如果你只有声闻戒，那只能叫做斯罗，对不对？而菩萨戒如果不以深入诸法实相成就佛道为因，不能够超过声闻必至佛地而去取证声闻必至佛的话，那不叫做佛道，对不对？那不叫做具足，只有具足才叫做斯罗波罗蜜。这是这段文的理由。但是怎么样呢？在家者无，把无圈起来，因为他没有声闻戒。我们唯有跟声闻戒类似的是什么？五戒。所以请他旁边，我们虽然没有五戒，但是我们有两个戒可以用，第一个五戒，第二个八关斋戒。五戒跟八关斋戒的戒体跟声闻戒类似，但不相等。所以因为在家人只能守五戒以及当一天的出家人的八关斋戒，所以呢他没有具足无量戒律仪，事故不具足。虽然在家人可以去受四十种善道，也可能证诸法实相，可是妙老讲过，不是妙老讲的，显然僧教论上说啊，如果你证到三果，你出家一定是必然的啊，你出家一定是必然。所以为了要证不还果，往生净土不再来，那有人发这个愿啊，就剃头出家。那一出家呢，他就会从三果成就不还，对不对？成就不还，然后呢以三果往生净土的话呢，就发菩提心了，往生净土就在那边毕竟成就佛道，乘愿再来，那乘愿再来，这就是这个修道之地了。所以他说啊，在家者因为没有无量戒律仪，就声闻戒的缘故呢，是故不具足自数啊，斯罗波罗蜜。那么菩萨作是念，这个菩萨指的是声闻菩萨啊，他由声闻回向菩萨，或者呢示现声闻身的菩萨行者，或者是出家的菩萨啊，或者你这样写会比较好，不要讲声闻菩萨很奇怪，出家菩萨。所以这种出家菩萨呢，作是念：我今舍四道四乐入道，不可但住持戒。请这句话要画下来，我已经舍了世间的五欲六尘，剃头穿坏色衣入僧道，但是怎么样呢？不可但住持戒。为什么呢？因为持戒是于功德住处， 什么叫愚公德？愚公德者，就是布施，就是忍辱，就是精进，就是禅，就是般若，是另外五度的住处啊，懂吗？所以呢，愚功德，请旁边写愚五度的功德。所以呢，斯罗波罗蜜这个心呢，是另外五度功德的住处。如果你只得住处，那就像一个空房子一样，一个空空的房子，不管它是在怎么样几亿的豪宅里面，如果没有一家人，那一家人的当家是方便为父，般若为母，众生为子，慈悲为女的话，还有大悲水经常浇灌，大悲就是我们的祖母，因为她是般若的妈妈嘛，所以呢，大悲会生般若嘛，所以呢，这边的佛祖母就是大悲啊，啊，所以有这个祖母，三代同堂啊，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人住在这个上亿的豪宅的话，那这个豪宅不庄严嘛，对不对？你只得到这个住处干什么？把它卡加啊，把它庄严的那么的庄严，对不对？卡给它加你庄严，哦，盖个这么好，这么豪华。那里面如果没有这样如来家一家人住在里面，三代同堂的话，好，三代同堂，这三世十方诸佛都住在里面。你如果里面不住三世十方诸佛的话，那不就是可惜的吗？不得于功德者得利甚宝，是不是很可惜？所以有个家，你回到一个家，不管你在家出家，你是现什么身，这个人当然是说我出家了，我出家了。如果我只是得一个空色，空色表什么？无为坑啊。如果你是自入到二乘的无为坑去的，你只得了一个界的住处，那个是空色，那是无为坑来着的。我留这个无为坑，留这个空房子干什么嘛？对不对？把门打开嘛，把屋顶呢连到你的屋的基础，变成一个大的般若船，不是很好吗？它就变成一个比诺亚方舟还要大的般若船呢，可以承载众生呢，对不对？他就做个比方了，比如啊，人在加个字七宝洲，那个大地啊，那个领土啊，有七宝啊，有七宝在那里啊。可是你只取了一个最低廉的水晶珠，水晶珠是七宝当中最廉价的。什么叫水晶珠？水晶珠就是会出水的啦，啊，就是那个池嘛，我们不知道七宝池里面有八功德水嘛，啊，就是那个七宝镶着那个池，你舍掉那个七宝池，只要那个水，那个水只是法性水，法性水是空性，你只取那个空性，所以水晶珠旁边就写空性，你只要它的空性，吸着那个空性的水。可是却忘掉了那个河道通通是七宝庄严的，懂吗？是七宝庄严的。你只要这个水，只要这个空心，就不要那个七宝庄严的渠道，懂吗？你今天舍渠道，你没有了渠道饮水，你水何以承载？你不以渠道饮水，水何以能够遍良田，让稻谷能够生养其中？这些譬喻都很深刻啊，多这样想想啊。那么这样子，所立一宝啊，所立一宝啊，所以我经常讲啊，佛法那么好，可是你读了佛法，却把它当作世间法用，好可惜啊。好可惜啊，里面有这么深刻的意思，而你今天呢，却要把佛法拿来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对不对？全身从头到脚贴了一堆的膏药，干没看啊，好丑啊，对不对？而空性水疗复你的成见，大悲水灌溉众生，一个水内用外敷，自己吃还供给别人喝，对不对？用这样子恶力道不是比较好吗？请看白板， 除有不思无，再无不舍有，明空存得，彼我两寂。这是谁的话？生造法师的话。你看文章是不是很好？除有，写三有，你在三界道当中啊，不思无，无就是无为。你处在三界当中，不思这一念无为心了，在无不舍有，在无上义的空性觉性当中，不舍三有的众生，不舍三界的众生，你念念念念都是念众生。所以呢，你这一念心，这一念心，你加上我这一念现前这一念心呢，明气空性，明的意思就是暗合空性。念念呢，跟空性是暗合的，记住我暗合不是明合，暗合内自正，所以是明气是暗合。可是怎么样？你要秋色加观呐，懂不懂？然后以思无畏应，一手思无畏，一手接引，懂吗？这个是佛的手势，一手思无畏。大丈夫 ，no problem， 对不对 ？Here we come， 对不对？这首接引，好，我每次看到这样子的手印，身体就舒服。看到这个手印就舒服，一个思无畏，一个来我处，一个思无畏，一个来我处，那叫做明空存得。以事无畏，明气空性，为什么你承担了下来？以戒隐印，施舍坚土，不以残狂，令众生来生彼国，存德，用这种明空存德的功德力，彼我两寂，寂什么？寂度到无余涅槃的彼岸。怎么样？我当波尔船的船夫啊，对不对？渡这四十里鸿沟啊，令我们呢从此岸到彼岸去，记者就是同渡无余涅槃的彼岸，那是记的意思。让各位来体会一下什么叫做无余涅槃的法位，那个藏了我今的法位是什么。我们呢一起呢到那里去，那里有七宝池、八功德水、行树罗列、宫殿屋宇，都有帝王明珠光光相射。你们心中常不常见这种净土的法相？你心中常有这样的皈依心，你念念归向净土啊，行的就是思无畏的心啊，做的都是接引的事情。你是净土的人间行者，人间是为了要成佛，因为成佛的缘故，因为要利益有情的缘故，所以我愿往生。愿往生就为了要行菩萨道，就是要圆满信，让众生能够生信，为众生信心做典范。如果没有圣人出世，众生的心日渐凋零，没有希望，没有盼望，没有圣道的可行的典范。所以今天呢，就要有人示现好样子，啊，把往生的瑞相，然后呢，乘愿再来的圣道行者的人间行者的般若行者、净土行者的圣道相，你要这样子无碍的示现，不要老是拿圣道去批判净土行，不要修净土又谤毁圣道，拜托好不好？两边弹劾可不可以啊？根本不妨碍的事情嘛，一件事情嘛，你只要相信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的话，你应该以书见泯恩仇嘛，哪有那么多的怨恨呢？宗派的情节该要放下来了吧，该要放下来了吧。所以这就是七宝粥啊，何必淡取水晶珠呢？有人还背着门框不舍呢， 这样的所得利益甚薄嘛。是故菩萨欲具足五波罗蜜故呢，身心勤精进。这边所谓的身精进者指的是什么？请注意底下，如法自裁，也就是说旁边请写正命。你有一个活计，你也有一个活计，有个能够让你安身立命，不必让人家看不起的一个生命的依止处。所以如果你有能力创造工作机会，你应该要保有这样的能力。虽然财富是障道的业缘，可是如果你的发心正确，你所行的，你所行的就是在家的菩萨道。如法自裁哦，请注意这边哦，如法自裁是菩萨界许可的呀，是菩萨界许可的呀。为什么？因为我的财是用来干什么？行布施，来供养道场，来供养出家大众，来供养众生共修，成就什么？成就精进，成就忍辱，成就禅，成就般若。所以我这样子的法能够转换成财，而能够让六度的住道之粮具足嘛。因为呢，只要一动，人一动起来，开门七件事，没有一件事情不要用钱的。所以钱不是堕落的因缘，钱不过就是因缘力而已，因缘就给他因缘的地位，他不足舍也不足取。你应该离开取舍之心呢，如法自裁，为圆满六度故，这叫做身精进。所以呢，太阳起床，你也要起床，开了门去工作。太阳下山，你就跟着回家。回家就回家，回什么家？回如来家，充电。明天早上东方的太阳起来的时候呢，你又发起菩提心，为众生出门，如法自裁工作去。你看哦，每天用这样的心呢，内证般若，外行方便。你天天生在如来家，你天天在家出家回家，在家出家回家，没有妨碍嘛？哪有妨碍？哪有妨碍？这叫做身精进呢、啊。什么叫做心精进？心精进者，兼贪等六弊，这样两个字，六弊，弊就是那个草字头啊，鄙人在下我那个鄙，加上草字头。什么叫六弊？这边讲的兼贪，兼贪仗谁呢？兼贪仗布施嘛。旁边还加上恶行，恶行仗持戒，嗔恚，嗔恚仗忍辱，懈怠障碍精进，散乱障碍禅，愚痴障碍般若，这就是六弊。因为这六弊的恶心呢，是来破坏六波罗蜜的，令人呢不能够入道，不能入道。而这边有几件事情是必须要非常非常重要的。兼贪旁边倾斜欲，你有五欲六尘的欲，你有世间的染心所的欲，那恶行是恶，把恶圈起来。嗔恚，嗔恚这个第三个弊障碍安忍波罗蜜，对不对？旁边呢倾斜不善，因为你有嗔恚，嗔恚心随着而来的就是不善，这加起来就是欲恶不善法。欲恶不善法就是世间因，欲恶不善法就是世间因。所以你看呢，瑜伽师论经常要让你出离世间因，叫你离欲慧害，有没有？是不是叫你离欲慧害？欲慧害就是世间因呢、啊，就是这三个、啊。所以你要离世，你要出世间，很简单嘛，你只要做到布施、持戒、忍辱三个做得到，你就已经可以得到世间禅定。出世间是出离到初禅以上。到了二禅以上就是出世间了、哦、请注意哦，出世间是二禅以上。二禅以上干什么？离觉观啊。 离欲恶不善法，就是离觉观的心了、啊。觉观心为什么要离？因为觉观的心起语，就是造作名言，而名言就会有细论，细论就会长有漏的阿赖耶识，有漏的阿赖耶识以爱取为缘，就润生死业。啊，我再讲慢一点了，因为你有觉观，觉观就是寻视心呢、啊。生了门了，头壳安尼有代志无代志，去想一挂有诶无诶啦。天也崩落来呗，我明天会不会得 SARS？ 我大概赶快要去投保才好。就看有很多很多鸟猛的循环，就是巡视其语，对不对？其语呢就会有很多的细论的追求。所以第一个是巡视其语，第二个是细论的追求。细论的追求就会熏你的有漏识，有漏识就会等待爱取，爱取就润生死业，跟得上吗？巡视就会起语、啊、就是造作名言嘛。名言的话就会细论追求，细论追求会熏有漏识，有漏识就会等待爱取，爱取就会润生死业，那就会头出头没，不能出离。所以一定要出离出禅，至少到达二禅。二禅是离觉观。所以初禅天以下，包括初禅天在内，都叫做世间。所以我们今天呢，用你的定功德，要出到初禅以上，到二禅，要用定身喜乐。而定也不是太难，定在哪里？定在八支圣道。你如果以八支圣道做住处，你立刻直接入二禅。你只要对八支圣道的法行有喜乐之心，我告诉你，完全都是心心所。请听我一句话：大乘的三昧禅定容易修啊，请注意，你只要天天安住在八正道的生活，于中生出喜乐的心，你直接入二禅，心无漏的八正道。这不是我说的哦，是实际教团正言法师说的。所以他要他的护法都穿什么蓝色的衣服，对不对？这边有八个纽扣，这八个纽扣就是八正道。他说你们今天呢、啊，你们今天就是八正道的行者，你只要行这件事情，心常存喜乐。我相信啊，我相信法鼓山的圣严法师，佛光山的星云大师，我觉得老和尚比较少听他讲这件事儿，他比较多谈禅啊，不断的禅，都是这件事嘛。大乘三昧就是这么回事嘛。你说大乘的禅很难修吗？比起声闻教官的禅定容易修多了，信不信我的话？是有经教根据的啊。于是这边说啊，心精进者以兼贪等诸恶心来破，你远离这个兼贪恶行嗔恚，直接以八正道生喜乐，入二禅出世间，在行生生世世长生如来家的心。然后那个散乱，旁边注明一下，散乱就是离开什么凡夫外道跟恶乘的心，就叫做定。离散乱的因缘，什么叫散乱？散乱就是还有凡夫的心呢、啊，还有外道的想法之见呢、啊，还有恶乘的自解脱的想法。你只要离了凡夫外道跟恶乘的解脱心，你就能够离散乱。这个我们下礼拜入经文就知道了，不是我这边随便乱说的。你只要离凡外的之见，恶乘的无为坑涅槃道，你真的以大乘的无住涅槃跟无上菩提当你的本愿住处，你就会离散乱。这个时候愚痴就会灭，生出来就是明相应处。明相应处就会干什么？骗学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法。所以般若道 就是骗学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法，你就会行五明的菩萨道。那个时候你就不会再去跟人家去辩，只有般若经是般若啊。我帮老婆子缝她的破衣服也是般若波罗蜜，我去进房打扫也是般若波罗蜜，我到大寮做菜一样是般若波罗蜜，我在法堂讲经当然也是般若波罗蜜。所以一切的法行都是般若，那个时候你就有权利这么说。可是如果你没有证到这个地步，你没有资格这么说。你好好把般若搞清楚，把佛法的核心的概念态度要做对。我昨天花了一下午的时间，花了两周的时间，其实花了恐怕有一年的时间，陪一堆师兄姐劝他们发般若心。因为般若心发不起来啊，华严经学不下去啊。华严经是那么宽广的法界性，你要入法界的大道，你如果没有般若的心呢，老是还在那边见世间的差别相，坑坑巴巴的，你怎么能够入华严大道？对不对？看了就觉得急啊，对不对？拖不动，推不动，死拉活拉，就跟山西的骡子一样，不是，好像是湖北还是河北，湖南，就跟湖南骡子一样啊。你今天如果平常没有喂好它胡萝卜啊，哎呀，那个死硬脾气啊，拉拉不动，推推不动，真的，只有你拿胡萝卜把它喂饱了，跟它感情做好了，缘结深了，对不对？咻，口哨一吹，它就来了。虽然呢，众生顽劣不堪呢。缘具足啊，哪怕只是一声口哨他就动了。想想吧，只有老子啊可以倒骑驴啊，驴那么顽劣的动物啊，他可以倒着骑，对不对？还可以抽烟斗那么自在，因为他正入无为，就有办法这种功夫啊。我这个人很爱老子的啊，有机会我们不在这个法堂，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应该学老子，这就是这样子啊。你看连老子那种二乘道的解脱心就已经能够驾驭这种我们人世间最顽劣最刚强难化的，对不对？骡驴之辈的畜生道，老实讲啊，他只是视线骡驴的畜生身而已啊，他都是普贤菩萨来考试，懂吗？所以你驾驭得了骡跟驴子的话呢，你就懂得普贤行了，你普贤行的功德就具足了，这就是这个心精进。所以啊，心要有普贤愿，于是呢你就行在身精进的如法自裁以用布施的六度行者上，是不是很圆满？所以六度是不是解脱道？ Of course， 当然是解脱道。它是不是菩萨道？是。所以解脱道跟菩萨道有二法吗？没有嘛，你只要入不共般若，你这个道理能懂的啦。因为六度相摄，摄什么？摄是解脱，摄菩萨，菩萨道摄解脱道，解脱道根本跟菩萨道不二嘛，怎么会说我先解脱了之后再去修菩萨道？我在这边要慎重的强调，如果你入的是不共的般若，你以六度相摄一心具足的相来修行六度的话，那么你的菩萨行摄解脱道，你纵使外现声闻的解脱道行者，你也行菩萨道，两个根本没有妨碍嘛，因为根本就是一乘道嘛，哪来二道？还有人讲平行线，对不对？平行线走到天涯海角它还是平行线，永远是没有交集的，永远是没有交集的。所以我这一次啊在深坑，我有很多感动，我有很多感动。有个感动是里面有很多的学长视线来让我有机会讲一件事儿。讲什么事？有一个人一开始来，他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是这样，就这副听录音带的人，我就形容给你听，两手插着抱在胸前， 屁股赖在整个椅子上，背躺在整个椅背上，右脚翘在左脚上，往前瞪直了，看着台上的我，看你怎么讲佛法。因为他前面已经听了三天了，李老师讲的出离道，他又听了三天了阮桂良学长所讲的中观的空，满脑子就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他心中的火已经要爆发了。我去的那一天，他就用这副德性看着我，看你这个第三个老师供什么东西，我就入禅定中，观他的心火在烧啊，心火在烧。所以第一节课我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我三天准备的功课就讲完了，用一节课一个半小时讲完。讲完之后，我就到他的旁边呢，到他旁边问说：“大哥，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呢？”他说啊，是不是学佛的人就会变得消极？我再问一次哈，是不是学佛的人就变得消极了？我说，多半的样子是这样，这种死样子是我出现于世的理由。今天有许多人，他能够在有因缘学习佛法的当下，他今天却把佛法变成是一个非常出离世间，而且不食人间烟火，而且呢完全不跟世间同法性，视现许多古古怪怪的生与意业，为了要标榜自己是佛弟子而跟世间人变成不一样。满口讲的话就是看破放下，看破什么讲不清楚，放下什么不知道。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听说在十万亿佛国土之外，要搭什么工具去不知道。曼谷所讲的正信佛教，没有一件事情他明白的。在我们世周围细给围啊，到处都在宣讲他是佛弟子，所以那位大哥来啊，他就满腹这种疑问。他脑袋瓜有法王之冠，上面都用问号编成的。我看到他就是戴一顶好大的帽子，那帽子上一堆的问号，心中烧燃着贪嗔痴的火，满心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学了佛就变成跟世间人不一样。他不清楚。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他说他们公司呢有人学佛之后呢就离职了，还不是去出家了，就跑到一个金色躲起来当在家行者，然后呢身上可以挂七八十个手珠，左手挂七八十个，右手挂七八十个，这是我夸张乱说的了哈，真的我看过，我在中央电视台看过这样的人。那明明是在家人，留了头发，还穿很奇怪的唐装，还穿三件，他说那是三衣，拿一个钵，还跟别人要化缘要钱。我说你是出家人吗？ Show me 你的那个证件，还没有。这样怪胎哦，一堆呢。他说如果佛教徒都长这个样子的话，很多朋友都跟我讲他不想信佛法，不想信佛教了，都不想信佛教了。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很感恩的事情，这位大哥啊，到了最后一天呢，我下山了，我第三天讲完课要下山了，我跟我老弟借的那个轰打的老爷车发不动，因为电瓶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储电功能了，所以在那边耗三天就没有电了，发不动。还多亏他那部他那部车是什么？忘了，你上2200cc 的这个车子，还拖他的车子帮我发动。所以呢，他第一天来给我下马威，第三天呢用他的车子帮我没有电的车子发动。 以这样子的始终的因缘，我们结了一段三天的法缘。结束以后啊，他满心欢喜跟我讲说，这三天他收获很多，不止他收获很多啊，我也畅所欲言，憋了七年的话没有办法讲，知道吗？憋了七年的话没有办法讲啊。你说啊，佛教这么可怕，为什么话不能讲？因为有些话要因缘成熟才能讲，因缘不成熟讲了，会人家听不懂。这就是佛五十说法的苦心。他纵使到了第五十说法华经的时候，还有人退席吗？要等他们退席之后，他才开始讲。不然呢，三请四请，到了第四次请他才讲。为什么？等那些会毁谤正法的人都退席了，没有的毁谤因缘，他才能够讲。所以我最近有一个想法，想要办一个网站。那有几个学长就跟我劝告，我觉得他的比喻很好。他说啊，这一次奥运啊，有一个撑杆跳的选手，大家呢都从4公尺半开始起跳，他呢定一个4公尺8起跳，人家在起跳的时候他不跳。可是跳到4公尺8的时候呢，只剩下一个人，全部都败亡了，跳不过4公尺8。然后呢，他就拿起撑杆跳，4公尺8是不是？蹦蹦蹦蹦，腾！他过杆的时候呢，还有这么大段距离，嚣张吧？他定起跑点是4公尺8，4公尺8的时候，人家从4公尺5跑到4公尺8，已经断羽而归，剩下一个人。他就蹦蹦蹦蹦跳过去，还剩那么多的高度。那他是撑杆跳，现在世界连续6次的纪录保持人。他好像是5公尺05还是多少啊？他就跟旁边讲，这一次我也不想多，我只想破5公尺06。所以最后到5公尺06一样，砰砰砰砰砰，咚跳过去，还剩这么多。还剩这么多，人家问说你要不要继续讲？他说不要了。我跟你讲，高明，他很可能在4年，他连4公尺8跳不过，懂吗？体育就这么回事，很现实的。他可能在4年4公尺8跳不过，他给后面的人有一个能够破他纪录的机会。他以前年轻气盛，砰砰砰砰，撑到了5公尺05，已经变成人类的屏障了，懂吗？这个屏障可能是5年、7年、8年、9年、10年呢。他一念慈悲之心，他大可以攻过6公尺，搞不好了，开玩笑了，这个是人类极限之外。可他只定了比他过去第6次破的记录，是第7次，他再破一次记录，5公尺06，只为了1公分，只为了1公分。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好，这例子让我领悟一件事儿，让我领悟一件事儿。有些事情呢，不要太给搞。我现在就有个给搞的毛病，我现在的心情呢，不想多说了，真的不想多说了。我觉得要从底做起。所以我觉得啊，扎地基的工作还是重要。所以我们11楼有一位义工师姐啊，大家号称她美女啊，她有多美，你们自己去看哈。那边有好几位美女了哈，你们猜是哪一位哈？她跟我讲一句话，她说：“廖老师啊，我给你一个劝告，不要再飙车了，好不好？”那我们有一位以前林总干事的儿子啊，他也曾经也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廖老师啊，有时候哦讲一些东西啊，人家都听不懂啊，会很挫折，而挫折的结果很可能人家就不再学佛了。” 我说我听懂，我早就听懂了，啊，听懂了。可是呢，师父要我完成的功课，我不得不要完成。我已经在七月底完成了，八月以后我就放慢脚步，随便乱说了，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我刚才上课前说，我今天把第四册结束掉了，看来又结束不掉了，剩下五分钟。不过心情到哪讲到哪，好不好？啊，你们愿意听就听吧，啊，如果没人听呢，没人听我就罢讲，就一样，回家休息，回家休息。所以呢，我们想想看呢，到底佛法是什么？佛法可以很高妙、很玄远，高妙跟玄远，老实讲，其实真的不远，真的也不高，为什么？因为都是平常事嘛，真的是平常事。你看得懂的话呢，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你说哪一件事情不是他？啊，哪一件事情不是他？啊，所以我昨天下课的时候啊，我昨天华严经上课的时候，我只想讲个例子。这个例子呢，让那位当事人的师姐不太高兴，啊，不太高兴，因为我。那天呢，就把一份架子上请下来的大宝基金，用大阵仗把大宝基金那一部啊弄下来，然后呢，我就把它放在这个柜台的后面借放啊，借放。然后呢，借放了之后呢，我还有另外一个我的杯子，就是这个杯子啊，这个不锈钢杯啊，我里面也盛了水，我就我暂时放一下。然后我就打算把这个不锈钢杯啊放在那个大宝基金上面，然后呢，柜台的师姐就跟我讲一句话：“哎，你这样子，这个好像有一点会污蔑这个法宝。”我心里面就在想啊，何处没有佛呢？何处不是法呢？我今天这杯水，我今天在倒完水之后，我就会在三宝面前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法及一切众生，然后呢，持大悲咒的咒心。是用这样子的咒跟佛号跟皈依的心加持过的水，这个水是不是法？我把这个法放在佛经的上面，算不算大逆不道？我心当然是这样子啊，很抗辩的心呢，啊，很抗辩的心。可是呢，我今天早上一想，不对耶，我这样子想啊，我说的算吗？人家说的不对吗？人家说的不对吗？本来你在世间法上面，你就要随顺世间，在这个法堂上面，大家都以三宝为贵，对不对？人家管你那杯水是怎么加持过的，那也不过是你个人加持的。你可以高过于佛，你可以把你的杯子放在佛顶上吗？你可以把这个杯子放在书上佛经上面吗？你可以把这个杯子请一个出家人帮你拿吗？都是不如法的事情啊。所以我就但问自心了，我错了，我在此忏悔，发老忏悔，发老忏悔。不过呢，我要说的事情是，一切高妙玄远的道理，一切狂妄自大的狂慧之道，狂慧之道。当你学到甚深意的时候啊，很会有这种气氛，很会有这种气氛。而这种气氛呢，会让你高谈阔论，满嘴的大道理，可是你行的呢？你行的呢，还是人天道，就了不起了，懂吗？所以在应对进退之间呢，还要进退有据，据什么？不逾越世间。如果你逾越世间之法，你纵使心地的功夫再怎么高妙，我跟你讲，你违背世间的人缘，你就成不了佛了，你就成不了佛了。所以在此呢，他就这样子告诉我们要得这种种精进之心呢、啊，所以精进就是绝对不要自以为是啊，因为自以为是就落在自己的勤见，懂吗？你勤见会生法执，法执是障碍菩萨道的，所以一定要用身精进、身心精进两种精进。所以他在2304页第一行他说啊，得此二种精进已，应作是念：一切众生沉默生死，我应怎计着甘露地？声闻人但度一生， 尚不应懈怠，何况菩萨制度，即为一切众生而当懈怠。以是是故，我不应懈废，虽身疲苦，心不应息。所以者何？此大乘法若不运用，则为败坏，则为败坏。请注意最后的一句话：此大乘法若不运用，则为败坏。而什么叫做大乘法？旁边请注明三个字：众生性。大乘法就是众生性。我们所谓的 Mahayana 摩诃眼、摩诃眼乘，就是众生性。以众生做菩提树的根呢，以大悲水浇灌呢，才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呀。所以啊，你不管内证思维有多么高妙的圣义地啊，你的外现的三业，至少身业跟语业，一定要给人欢笑，给人方便，对不对？就要行方便道，一定要随顺世间，一定要不逾越世间。记住前面的3003页倒数四行，菩萨作十念，这出家菩萨这样说的：我今舍四乐入道，不应但住持戒，持戒是于功德住处，若但得戒的住处，不得于功德者，得利圣宝，对不对？今天我纵使住圣意也一样，我心住圣意，圣意地是诸于功德的住处啊。我如果只得圣意的住处而不生其他的功德，我是不是一样的所得利益圣宝？所以我看到布告栏啊，李永庆李师兄啊，李学长，他推在9月20号在我们对面的教室开讲般若心经啊，开讲般若心经。我在这边讲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对读大智论，然后呢礼拜五晚上呢，这个郑老师呢在讲大般若经16会，他好像初会的400卷快要圆满了吧。啊，我因为我没去听，我不知道快要圆满了吧。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基金会的般若气氛呢，算是带起来了。我都在想啊，如果礼拜六啊有一个教室，我们这个教室学般若经，对不对？读大智论呢，有个教室呢，学习这个心经呢。如果另外教室如果能够学习金刚经的话，嚯，那我们这地下室的金工抢抢棍呢，金工抢抢棍呢，啊，一堆学习般若人来。可是我真的是觉得，学般若人真的是少，真的般若人少。只有郑老师的大般若经，反正他是一路这样下来，他的长随众有500了吧。他的500长随众啊，应该要继续讲，应该继续讲。可是呢，真正呢自己深入般若这个大海的人呢，应该还要再更多。这是妙老的遗愿。妙老虽然弘扬瑜伽师地论，可他真正要劝的是学习般若，学习般若，然后用瑜伽止观来教别人，因为他劝你内证般若，而用瑜伽止观教人成就圣道。这是一个出家法师应当有的作为，而我们在家人瑜伽止观呢，我认为蛮难成就，不容易成就。得到一点瑜伽止观的证件，唯识观的证件，四念处的证件，空性证件 ，OK， 可是你要说正果，我跟你讲，如果我们不能离欲的话，在家人不能离欲的话，啊，不能离欲修，完全的犯恨，跟出家人一样的话，老实讲，要成就瑜伽止观很难。所以我非常不愿意啊，太快带一些人入声闻地，因为声闻地老实讲应该要对出家人说。所以现在有因缘，到底讲跟不讲也是一个问题哈。讲跟不讲，如果要讲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先剃度出家，第二件事情我一定要教出家人，在家人旁听可以。否则声闻地教不下去，真的教不下去。你教我自己做不到，我教个鬼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想要学三摩地，唉，我们在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离欲啊，戒清净啊。 如果你今天要成就三摩地，如果你不离欲，你不戒清净的话，你修个头啊，懂吗？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啊，般若道是咱们在家人最适合修的。唯识观它就是散心位，成就一个正见，那是在家人适合修的。我在这边推广这两件事，然后呢，用华严经开展心量啊，少花时间去谈一点玄玄远远妙妙高高的东西啊，从妙高山赶快下来，我们到萨婆罗海去游泳去，对不对？那叫华藏游泳池，因为在地下室嘛，这里曾经淹水过的呢。那如果我们能够有波尔水啊，这边淹满了，那每天呢，这个礼拜六上午我们坐在大家来这边呢，这个在波尔海当中游，哎呀，金工强强棍呢，祈请呢，谁愿意在礼拜六上午另外一个教室开一个波尔金刚经，对不对？金刚心经，马哈巴那，好，很好，好，我们今天到此。